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25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我们农村圣经学院正式上课了，欢迎你收听。今天是摩西五经新的一个礼拜的开始，而且呢，我们还要开始研读学习新的一卷书卷，也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经过了几个星期，我们一起看过了创世纪所记载的历史，我希望你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继续研读下去的兴趣。因为创世纪是人类历史和救赎历史的一个开端，我们如果要更深入更具体的明白神的救赎计划，那么就必须往下去看了。尤其是我们今天就开始要念的出埃及记，就更是我们要了解圣经的主要基础。因为出埃及记不但让我们知道了有关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同时更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属灵教训在里头，而且在圣经其他的书卷当中也引证了许多出埃及记的经节和事件。有一位学者这么说，如果要从旧约圣经里头列举三四卷最重要的经卷，旧约圣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必然包括在里头了。出埃及记的经历在旧约的犹太人当中实在相当于新约圣经里头的十字架对基督徒那么重要。那我们相信，其实大家对出埃及记的这一个书的名字已经是相当有印象的了。然而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来由没有呢？老实说，出埃及记这个名称并不是这本书原来的名称，而是旧约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为希腊文的时候，译者给他换上的新的名字。这卷书由原来出离和路途两个希腊字所组成的，故此呢，这名称是出路或者是离开的意思，指出了这本书的中心事件，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地。正如19章第一节所用的字眼，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而原文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则采取古代近东社会的一种习惯，用一本书的头一个字或者是第一句重要的话作为这本书的名字。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了什么呢？那圣经是这样写的，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原来的文字里头，他们的名字乃是全书的头一句，故此呢，这本书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啊，就被称为名字。虽然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名字的确比希伯来文的书名名字更为贴切一些，但仍然是不能够概括全书的。因为出埃及记全书一共有40章，当中只有前面的18章的内容是直接记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行程，而其余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记载了神在西乃山所颁赐的律法。这些律法确立和规范了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同时神也透过摩西向他们启示了敬拜生活的种种细则。既然我们已经涉及到这本书的两大分段，就顺理成章的看一下它的大纲好了。那正如前面所讲的，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从1到18章是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而从19到40章则主要是神在他们到达西乃山的时候给他们所颁布的条约和规例。 为了时间有限的关系，我们在这两个礼拜将只会集中思想第一部分的内容，而且也要以选读的方式，也就是选取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来加以深入的剖析。至于另外一部分关于生活和敬拜的条例，因为在下一季度里面我们将会集中来研究五经的律例，所以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就会留待到时候再重新的拿出来讨论了。那如果你希望能够同时明白出埃及记的前后部分的话，那就千万要继续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出埃及记的1-18章是论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不错，其中我们还可以把这18章的经文分成两大段。1-11章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仍然身处埃及的时期所发生的事，从12-18章就是从他们真正可以离开埃及到西乃山的一段旅程了。当然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仔细的划分，就会得到一个更详尽的大纲。不过我要在这里顺带一提的，就是任何一卷书的大纲其实都没有特定的标准的，只是按照我们所采取的观点角度而决定的。好，我们言归正传，当我们要为出埃及记的1-18章分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以重要的事件来区分经文的段落。首先从1-11章，当以色列人仍然在埃及地的时候，大概可以被分为几段。为了方便你记忆的缘故，那么我就尝试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段落用5个字来形容。第一段，在埃及受苦，记载于1章。第二段是2-4章，我们把它命名为神预备领袖。第三，从5-11章，我们把它命名为摩西见法老，其中就包括了十灾里面的9样。那我再重复一遍，第一章在埃及受苦，2-4章神预备领袖，5-11章摩西见法老。同样的，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西乃旷野的期间，我们又可以将它划分为3个小段，也就是从12章到13章，我们称它为逾越节之灾。14章的全章，我们可以称它为百姓过红海。然后15-18章，供应在旷野。由于出埃及记所记的乃是历史的事实，故此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推算出这些事情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不过，要获得一个绝对准确的答案的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呐，而且也一直成为学者们争论的难题呀。因为圣经本身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十分有限的。从出埃及记的1章里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的时间并不算短呢，因为从雅各带着他的一家70个人来到埃及，以致增长为一大群人，甚至威胁到埃及的统治，实在是需要相当长一段的时间的。1章8节又告诉我们，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另外1章22节又记载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那这都是一点点提示了，但是很可惜，圣经并没有提到这位法老王他名字的全部分，以致我们根本不能够确定他是哪一位法老王，故此对于推算日期的帮助是不大的。不过出埃及记的1章11节那里提到，以色列人正为法老建造2座基货城 比东和蓝色，而考古学的证据指出了那大概是在主前的13世纪左右建造的两座城。于是呢，有些学者就估计出埃及记的日期大概是在主前1200年左右了。不过另外列王记上的6章1节那里写明圣殿是在出埃及之后第480年开始有的，那一年就是所罗门继位以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大约主前的960年左右了。这么一来，出埃及的年份就需要定在主前的1440年了。无论怎么样说吧，出埃及的日期总不会超出这个250年之间的。而尽管我们还不能绝对确定出埃及的日期，但是也不会破坏这本书所记载的历史事实的，更不能影响其中所记载的神救赎计划的重大真理。至于出埃及记的作者的问题，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在五经简介里头已经详细的讨论过了。圣经的头五卷书，也就是由创世纪到生命记，其中当然包括了出埃及记了，这些都是出自摩西的手笔的。话说到这里，我愿意引用一位有名的神学家加尔文的话跟你一起来共勉。他说，新旧约中所记载的都不是人的构想，神才是真正的作者。那我们深信出埃及记或者是圣经其他的各卷书卷都是神的灵所默示而写成的，都不只是人的手所写的书那么简单的。好，我们先等一下，等一段音乐以后我们继续思想其他有关出埃及记的问题了。弟兄姊妹，我相信你还记得的，从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你指出了出埃及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全新故事的开端，它乃是创世纪的延续。其实不单是出埃及记和创世纪是这样的，整个摩西五经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整体的，五卷书彼此是紧密的相结连的。还记得创世纪是怎么样结束的吗？创世纪的第50章最后一节说道，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那这节经文里头表明了约瑟的尸体将不会永远留在埃及。在对上的两节经文里头呢，就记载到约瑟临终以前对以色列人说，神必定会领他们回到神起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去，那个时候他们要把他的骸骨也一同的带走。那么出埃及记呢，就是从约瑟的后代开始讲起的。第一章第6到7节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而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多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受到压迫了，成为奴隶。这也正是神发动拯救的时机。整个出埃及事件的发生实在跟约瑟临终前所说的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他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我们说，神必定看顾他们，领他们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去。你还记得在研读创世纪的时候我曾经提到的约的观念吗？约就是条约的约啊。从创世纪的研究当中我们就知道，神从开始就跟人订立了条约，先是与亚当立约，然后是挪亚等等，然后到了创世纪的12章， 就从万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而支配亚伯拉罕一生的就是这个约。当然了，这个约也影响着他的儿子以撒和后裔雅各的一生。约瑟临终的时候所提到的应许，也就是神在立定这个约的时候所赐下的应许。还记得神所应许的三件东西吗？那就是第一，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作为永久的产业；第二，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成为大国；第三，地上的万国也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研究的时候呢，也必须不断留意这个约所带来的应许是如何的在出埃及记当中继续的发展。以下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明显的地方给你参考。第一，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看见这卷书是以立约的家庭中的名字作为开始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那不妨打开创世纪的46章8到27节对比一下，那么你就自然会发觉到出埃及记一个开始所记录的12个名字正是创世纪那里所记载的各个家长的名字了。那可见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呢，一章第七节经文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让我们看见了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关无法数算的子孙的条文已经逐渐的成就了。第三，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会发觉到神向以色列人的自称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例如在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十五节、四章五节都是一些很好的例子了。神借着这个名字来提醒以色列人，他就是那位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也就是他们祖宗所敬拜的那一位。第四方面，你看神告诉摩西他下来要做的什么呢？第三章十七节就说了，他是要将他们从埃及的苦困当中领出来，使他们往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区。换句话说呢，他来是要成全他约中关于得地的这个条文的。第五，我们来念第二章的24节，那经文是这样说的，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啊，从这儿我们就可以见到神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至终的原因乃是因为这一个约。再者呢，当百姓们因着法老王又增加他们重担而灰心的时候，神就向他们保证他的确是要把他们从捆绑当中拯救出来的。在第六章四到五节，神一而再地重申说，我与他们坚立所定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也许当你仔细地念出埃及记的时候，还会发觉更多有关亚伯拉罕之约的证据。就算我们仅仅知道以上的六点，也足以证明了出埃及记乃是创世纪的续集，而且出埃及记乃是创世纪里面应许的应验了。弟兄姊妹，在今天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头，我们已经分别思想过很多有关出埃及记的问题了，比如它的名称、内容、所牵涉的年代、作者，以及它跟前一卷书创世纪的关系等等了。在剩下的短短几分钟里头，我希望 跟你总结一下《出埃及记》这卷书的宝贵性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现代这一群读者来说，它的主要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了，我们愿意花时间研读圣经的人，首先就必然是肯定了圣经是神的话语，可以对我们提供全人的帮助和教导。但是如果要更具体的单就出埃及记这卷书而论呢，我们至少可以指出它的几个重要的价值。首先，从宗教和知识的角度来说，出埃及记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追溯源头，特别是当我们要更加认识旧约和以色列人的背景的时候，出埃及记的记载就是更不可少。因为在其中，圣经解释到了不少重要的犹太的节期是怎么样产生的，那好像逾越节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另外还有收割节、粗熟节等等，同时有关律例的内容也占了出埃及记不少的篇幅。那你还记得吗？我说过，从19章开始一直到最末了的第40章，出埃及记本身基本上呢就全是记载着神向他的选民所颁布的条例，是涉及到他们的生活和敬拜等方面的。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神的认识也相应的增加了，这就是出埃及记的另外一个价值了。其实我们不单可以从神给人所订立的律例那里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而且还可以从前面1-18章的历史事实里头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了，他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他信实守约，他是公义的，但是又满有慈爱。耶和华是拯救者，他圣洁高超而有能力，但也很愿意跟人亲近的，向人启示，甚至住在自己的百姓之中。我相信单凭我这三言两语是没有可能把出埃及记所启示的神的属性完全跟你讲清楚的。总而言之了，只要你肯细心的去阅读，那么必定会明白更多的，对神的敬畏就会更深了。那说到这里，也许有一些信徒还是会觉得出埃及记的重要性只是旧约罢了，今天我们活在新约之下的信徒也不太需要它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其实出埃及记跟新约，特别是跟新约里面强调的救恩，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出埃及的事件对犹太人来说是宝贵的，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更是加倍的宝贵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施行拯救，预表了神对我们的拯救。神昔日将他们从埃及的管辖之中释放出来，那么今天也要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当我们留心研究新约的时候，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有很多新约的作者都持有这种思想的。那比如路加福音特别强调主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上设立预表他自己的饼和杯。其次，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指出了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这就叫人想起了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那儿所说的，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而最明显最清楚的经文就可算是出自保罗手笔的哥林多前书的5章7节。那哥林多前书的5章7节 经文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这件记载在旧约里头的事情实在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最后我们还可以说，以色列人的经验，他们的被压制、受痛苦、蒙拯救、经过旷野的生涯，然后得到了应许之地，其中有很多实在是今天基督徒的样本。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世，也会经历很多性质相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先从他们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学习功课，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肯定会更加稳固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研读出埃及记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从下一课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到出埃及记的经文里头去了，欢迎你继续收听。